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2月2号到6号的新闻主要内容。加拿大拖延签署与台湾的贸易协议，卡尼承认更看重中国。四名华人因藏有爆炸品在安大略伦敦市被起诉。记录新疆拘留营的吹哨人获批美国政治庇护资格。渥太华宣布恢复电动车购车补贴。无家可归者安置项目引发蒙特利尔唐人街巨大分歧。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驻加拿大代表最近抱怨，只与加拿大拟备的贸易协定，加拿大政府拖延了近乎一年，仍然未有意签署落实。台湾代表怀疑，渥太华迟迟不愿意签署，是为了维护与中国的关系。日前，总理卡尼被问及时，也直接承认更加看重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渥太华与台北的谈判团队去年三月已经就一项框架协议达成共识。台北驻加拿大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郑厚仁透露，文件的英文、法文和中文三个版本都已准备就绪，双方更已经在文件的每一页签了字。但自此之后，加拿大一直未有最后签署落实。郑厚仁认为，加拿大给人的印象是试图通过损害与台湾的关系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台湾是加拿大在亚洲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约十页的协议旨在深化加台之间的经贸关系。合作领域包括数字贸易、能源转型，以及包括半导体领域在内的供应链韧性。去年六月，英国与台湾也签署了类似的协定。卡尼接受采访时，对侧中中国未有否认。他说，加拿大与台湾有贸易往来，但现在的重点是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四名西安大略大学 Western University 的华裔学生及毕业生被警方起诉储存爆炸物原材料及持有火器等罪名。警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指向事件与国家安全或者是恐怖袭击有关。被捕的三男一女年龄只有20多岁。两个星期前，其中两名男子在凌晨两点怀疑持有枪支非法入侵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的校园。其后，警方在附近一所房子内检获爆炸品、化学原料与火器。四人被控多项罪名，正被警方拘留。事件引起广泛重视，皇家骑警的国家安全调查小组也加入调查。但最新消息公布，警方未有发现事件与国家安全有关。案中三名男子被发现在研发一种防止无人机攻击的军事系统，并拍视频寻找资金。视频显示，他们的初创正在建立一个可放在皮卡车上的移动系统，通过红外传感器探测无人机，并发射微波辐射脉冲击败无人机。曾经到新疆记录拘留营的吹哨人关恒，在一度被美国入境部门扣押后，最近终于成功申请的庇护。39岁，来自河南的关恒，因为在2020年读到一份关于中国建设大规模拘留营以关押数万名维吾尔族人的报道，令他决定前往调查。他利用强焦镜头拍下的与报道的内容不约而同，展示了在荒野、城镇和军事基地附近兴建的大型设施。他把影像上传至 YouTube， 并逃离中国前往美国。他拍摄的影像成为外国证明拘留营存在的关键证据。但是在申请庇护期间，去年他被美国的执法部门带走。 移民法官最近终于批准他的庇护申请，表示关恒有理由担心如果被送回中国会被报复，因为中国政府此前已经审问过他的家人，以追查他的下落。渥太华宣布恢复电动汽车购车补贴，为了支持国内电动汽车需求以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卡尼政府宣布将恢复购买新电动汽车的补贴计划，为期五年，预计由本月底开始，个人和企业购买纯电动汽车最高可获得5000元补贴，插电式混能汽车则可获最高2500元的补贴，而且在五年期间越早购买补贴金额则越高。但是最近获准进口加拿大的49000辆中国制电动汽车将不会获得补贴。
And those incentives will only apply to vehicles produced in countries with whom Canada ha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肯尼说，补贴只适用于在加拿大本土以及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如美国跟墨西哥制造的汽车。新的补贴计划与过去在2019年推出、去年暂停的激励计划类似，预计新计划将重新激发加拿大人对零排放汽车的兴趣。联邦政府同时又废除电动汽车强制配额，配额制本来要求加拿大在2035年时所有新车必须全部为电动汽车，令汽车行业大感不满。虽然有环保人士担心废除电动汽车强制配额会影响加拿大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表现，但政府指补贴计划有望推动加拿大汽车销售在2040年时达到90%为电动汽车，这足以大大减少加拿大的碳排放。
上个星期一，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唐人街的家基金会组织了一场伙伴圆桌会议，探讨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永生龙面厂关闭之后，如何延续社区精神，如何把永生龙面厂所在的街区打造为唐人街的历史文化中心。家基金会执行总裁陈婉瑜表示，会在广泛讨论之后于五月份推出一份计划。但在此前，蒙特利尔唐人街中华会馆等多个机构发起集体请愿活动，反对老啤酒救济会将在唐人街的历史建筑 Davis & Sons 改为社会福利住房。蒙特利尔种族关系研究行动中心的创办人、执行总裁 Fony Mee 接受加广专访时表示，我们并不反对对无家可归者的服务和资源，我们需要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资源，但请分散开来，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堆到唐人街这个小地方，因为唐人街需要更多空间才能生存下去，才能保护其文化遗产，才能促进商业发展。他称，蒙特利尔唐人街附近有一间安全注射屋，另一边就是老啤酒救济会的救济中心。唐人街小商户面临长期的治安问题，包括生意受到破坏，造成保费飙升的困局，但是政府从未给予重视。他认为老啤酒救济会不属于唐人街，在没有和唐人街住户沟通的情况下，要在这里建立无家可归者住宿场地是不尊重、是傲慢、是无知的表现。老啤酒救济会此前表示，他们会将这栋建筑作为社会福利住房，提供给面临无家可归者风险的人群。和其他加拿大大型城市一样，蒙特利尔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在新冠疫情后有显著增长。粗略统计，全魁北克省内的无家可归者达到10000人，当中超过半数的人深受精神疾病以及毒品等困扰。而陈婉瑜则表示，还是希望唐人街各方能够坐下来，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社区，集思广益，尽我们所能的解决这个问题。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